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国人大高票通过包括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限制的宪法修正案，时事大家谈呢为您安排专题讨论，题目是从制度化专制到个人独裁，中共历史进入了新节点。媒体观察修宪意义，反对票和被删除的凤凰社评，美朝韩密集互动筹备川普金正恩会谈，中国是否已被排除在外。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今年呢将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些计划将平息亚洲最有争议的海域的安全威胁，缓和对北京在主权争议问题上的主导作用的担忧。新加坡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2月份的一个会议上，东南亚国家联盟的10个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认同了在2018年底前与中国进行海上演习的前景。新加坡今年领导这个联盟。声明称，各国国防部长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进行了非正式会晤，北京对南中国海约90%的有争议水域宣示主权，在东南亚、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呢，也对部分海域宣示主权与中国竞争。台湾声称南中国海海域归他所有。拥有世界上第三大军事力量的中国，自2010年起进行填海造岛做军事用途的行为，激怒了其他国家。因香港泛民主派四位立法会议员遭取消议员资格而进行的香港立法会补选呢，3月11号举行了投票，民主派仅重夺其中2席，将失去立法会直选议员分组点票的否决权。由于这一次补选受到外界所称的官方冷处理，整个选举气氛冷淡，投票率约为43%，而2016年香港换届选举时，3个地方选区的投票率则为59.9%。韩国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一呢，称赞中国在帮助推动朝鲜进行新的去核化谈判方面发挥了作用。韩国国家安保部高级长官郑义荣在上周宣布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会面的消息之后，与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杨洁篪会晤。杨洁篪重申，中国的立场就是希望看到朝鲜半岛无核化，并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美国官员星期天表示，不会在峰会之前向朝鲜做出任何让步，并会继续向朝鲜施压。川普总统过去呢，曾对朝鲜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不以为然，但在星期六指出，他接受朝鲜领导人会晤的提议具有历史意义。近日，韩国高级官员带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口信访问了美国。与此同时呢，金正恩公开邀请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会谈，川普也随即表示愿意在5月前与金正恩会面，谈朝鲜永久性契合的问题。美韩朝三国之间最近频频互动，却看不到中国的身影，北京是否作用降低，甚至呢，是否已经被排除在外了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真浩博士来谈谈他的看法。金教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好。
对于川普和金正恩即将举行的会面，中国表示欢迎。外交部在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意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中国在美韩朝这一波的互动中，它的作用是不是已经被大大降低了？谈谈您的观察好吗？
是，现在目前呢，就是朝美会谈呢、就是美朝会谈来说呢，它的一个开头呢，好像是中国的，就是角色或者是它的发挥能力，是不是降低的这个问题，大家很关注。
嗯，
但实际上是这是不对的，因为中朝之间的问题啊，他们的边境距离，朝鲜来说呢，最大的一个边境距离的，这个板块来说呢，朝鲜很多问题，不能完全脱离中国的，而且这个东北亚的格局里头啊， 这里就是南北韩对峙的这种框架之下，其实美国的影响也是很巩固的。
嗯，
但是中国呢，这是它是一个后盾的作用，因此呢，现在中国不是正在进行人大嘛？这个时间里头啊，习近平出来要接见韩国特使，这就是表示，中国也有他的一些关注点，还有他有积极参与的一种表态。因此呢，整个局势来看，韩国同时派这个特使去，中国、俄罗斯、日本的主要原因呢、啊，朝鲜半岛的问题不止一个国家能解决的这种简单的事情。因此国际关系的格局里头来看的话，因为美中之间也有美中的一些很多国际关系上的还有经贸上的一些关联，因此呢有关朝鲜问题啊要解决的时候，我还是顾虑到啊，这个美中关系也是很重要的角色。
嗯，
同时东北亚四国啊，对这个老为朝鲜半岛的国家都有各国的一些角色，还有一些贡献的。
好的，那么我们也看到呢，3月9号，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就朝鲜局势通了一个电话。据中国官媒报道呢，川普表示习近平支持他与金正恩会谈，川普还说中国仍在继续提供帮助。那您认为在这个时刻中国能够为美国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把一个朝鲜半岛的这个局势要稳定下来的这种这个过程啊，就是中国也做了积极的作用啊，类似国际制裁的这种互动啊，或者是啊，他也是多少也施压给朝鲜，因为中朝关系呢，从朝鲜战争到现在啊，都有一段的历史，有一些方面朝鲜也有朝鲜自己的想法，他一定要跟美国要谈判啊，然后解决双边的一个矛盾问题。但是他不能完全忽略中国跟俄罗斯的因素，因此呢，这种表态啊，因为中国的现在这个局势啊，跟过去是不一样的。当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这个就是说同盟势力是很顽固的，所以主要还是要看朝鲜的那种选择。第一个关键是南北韩会谈，接着这个美朝会谈啊，这个会谈里头他得到怎么样的结果，然后同时呢朝鲜半岛的一个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个互动，没有互动这意见不合的话，很多问题没法解决的，所以这个是好像打篮球一样啊，谁要这个投球，这谁会防守等等的这些角色，都有自己国家按自己的这种能力之内能做出来的。
好的，那么有分析就认为呢，说中国呀在担心，说一旦美国和朝鲜在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上绕过中国，将有可能呢就在谈判过程中做出不利于中国的决定。那您如何看待这种观点？解决朝鲜问题有没有可能绕过中国呢？
也有可能，过程上是可能会发生这种问题，因为过去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都一直很大嘛。那现在这个美朝之间会谈以后呢，他们也有管道，那就是我们国际政治理论的一个这个势力平衡啊，balance of power 的立场来看呢 啊这个是可能是两个这个国家还有阵营之间的一个这个是拉力赛一样的。实际上现在是中国的可能是角色就是他的地位降低了，但是他会有上来的，但是上来下去的这个过程之中啊，就是美中之间的有些问题还在存在，因为他不只是包围朝鲜半岛的问题， 还有其他领域的问题了。所以呢，这个方面呢，也可以做一个筹码，但是这个当做一个筹码的话，朝鲜半岛的这个核心的问题没法解决，所以可能这是要解决朝鲜这个半岛的问题的话，各国对朝鲜半岛的一个和平稳定，或者是对自国的一些关系里头寻找出来自己的国家利益，然后符合的这种框架里头大家合作，才能解决这个朝鲜半岛的包括这个朝鲜核武还有南北韩这个对持的这种情况。
嗯，
为什么呢？在这个冷战以来，这个东北亚的一个格局里头，主要是两大阵营的一个对持的关系啊，还是就是保留到现在啊，所以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世界历史上啊，可能会留下来他的大名的。
好的，
主要还是要看朝鲜吧。
我们感谢金真浩博士在首尔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被海外媒体称为橡皮图章的中国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宪，使得在位国家主席可以无限期当下去。海外舆论认为，这次修宪呢是为习近平长期担任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三位一体而量身打造的。那么在中共舆论一致的宣传和控制下，中国媒体鲜有反对意见出现。不过呢，凤凰网发表的一篇社评以及这一次投票结果也表明，即便当局如此严密的控制，仍然没有能够达到万马齐喑、千人一面的这样一个局面。好，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修宪中的反对意见。海涛你好。
你好许波。
嗯，我们知道在海外呢，反对中国这次修宪的呼声并不低，但是在中国恐怕完全就是两回事，你听不到什么反面意见。
是，
中国自毛泽东时代开始呢，就是讲究一致通过，什么东西都要求一致。那么这一次修宪是不是一致通过？
很明显有一个大屏幕，他把中共这次这个人民代表大会投票这个结果，给反映出来了。那么是有几票同意，几票反对，几票弃权，他都一清二楚。但是我注意到，在中国的媒体，就是星期天通过投票之后呢，中国的媒体并没有立刻报道，就是几票同意，几票反对，而都是只是说经过表决同意了修宪，就是这样。那么后来呢？因为他这个当时投票的时候呢，是把这个记者都请到外头去，不让记者参加。几分钟以后，投票完了之后，记者才进来。有那个很多眼尖的记者呢，他就敏锐地捕捉到那个投票器，把那个照下来。照下来以后，所谓现在大家说的有图有真相，就知道有人几个人投票，几个人反对，几个人弃权。那么按照这个投票结果呢，那可能是在中共的这几十年执政当中吧。除了在文革期间那次把刘少奇开除出党那次投票，这一次大概是就是中共所主导的所有的重大投票当中，大概是反对票应该是最少的几次之一吧。
那你刚才提到刘少奇那一次，就是把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开除出党，然后呢并且受到迫害，他这个是全票通过吗？
当时呢是发生在文革的高潮期间，1968年的11月，是中共18届12中全会上。当时呢，因为文革中很乱嘛，对，弄了一些就是所谓的中央委员，大概130多个人，其中还有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这130人投票，当时是毛泽东主持嘛，毛泽东当时如日中天，权威非常大，说一不二，就跟现在今天这个金家王朝一样，是红太阳。那么在毛的主持下要把刘少奇开除出党，这个当时就是几乎都是全票通过，130多个人，大家一人举拳头举手通过。只有一位女士，当时她叫陈少敏，她是当时呢就趴在桌上，她不投票。
嗯，
然后后来那个文革以后给刘少奇平反之后，然后中共说是这是当时唯一一个投反对票的时候，人叫陈少敏。但是用现代的就是政治学的这个选举制度这个性质来看呢，陈少敏当时只能算是一种，就是投了弃权票，他并没有投反对票。不过在那之后呢，就是以后所有的投票当中几乎都是就是说全部通过，一致通过。因为 大概只有在江泽民的这个几次投选投票当中有遇到了这个不少的反对票，有啊、大概有一两百个反对票，那个是当时是非常就创纪录之多。那么习近平主导的这次中共的修宪投票呢，就是人大代表修宪投票呢，几乎可以和1968年那次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的开除刘少奇出党的那次投票的那个效果几乎是可以这个相比较的。
那么看起来呢，不管是什么时代，你都压抑不住，完全压抑不住这个反对派的这个声音，反对声音啊。那么现在在这么大一个中国，这个这次投票你看呢，出现了这个高票通过的这样一个局面，十多亿人口难道就没有反对声音吗？如果有的话，这个反对声音在哪里？这个敢于建言的这个中国媒体又有哪些呢？
敢于建言的中国媒体，咱们先说建言的中国媒体，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呢，虽然是它在香港中部，在香港，但是它也归中宣部管。
对，
所以你要是发表和中央意见不一致的这个社评，对不起，在中国大陆你是不可以登出来的，把它删了。3月7号它发出来以后，马上把它删了。那么反对的人的意见也有，但是就是说在中国这个媒体环境当中，它不允许你出现。那么你看我们都知道的，北大教授、宪法学教授张千帆，他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胡佳发表了反对意见，北京居民老鬼马波发表了反对意见啊，等等，北京
还有李大同
啊，李大同王英啊等等，起码有十几个，就是包括合作修科学家合作修也发表了反对意见。但是这些东西在中国的媒体上，他不让你反对，就让这亮相。你在微博上修宪，好多词都给你弄成这个屏蔽词，你一出现，他当局就给你删了。所以没有人在中国的这个媒体上，不管是官媒也好，是自媒体也好，是民间媒体啊，网络上，他这个网管这回删得太厉害太严。但是还是你挡不住，现在是互联网的时代，是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发生任何声音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渠道来传到海外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和介绍。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制度化专制到个人独裁，中共历史进入了一个新节点。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好，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国人大毫无悬念的高票通过了民间备受争议的宪法修正案，其中关键性的内容是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限制。那么本次修宪赋予习近平无限执政的权利，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个人独裁取代了改革开放以来实施了近40年的制度性专制，标志着拥有至高无上权力不受任何限制的习近平新时代开始。而邓小平基于历史教训而开创的废除领导人终身制的时代呢，成为了过去。无论制度性独裁还是个人独裁，都是中共一党专制，但是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为什么这次修宪引发了如此大的震撼效应？取消任期限制在当今中国究竟有多少民意基础？习近平会不会进一步谋取终身制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果然是高票通过。英国 BBC 的报道称呢，习近平通过修宪成功废除了这个任期限制，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标志着中共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首先我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这样看吗？为什么外媒这样说呢？
我们确实可以说这次修宪废除任期限制是一个节点，它标志着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或者说回到旧时代。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共开始推行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当时就有中共官员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那么现在这次习近平修宪，取消任期限制，我们也可以说是辛辛苦苦40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因为当年82年的制定宪法，对领导人任期做了明确限制，本身就是当时这个共产党经过文革的巨大灾难，痛定思痛所做出的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改革举措。那么今天取消了这个规定，那当然就意味着是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倒退。那应该说呢，当我们说到这件事的时候要注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修宪废除任期限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系列倒行逆施中间一个最有标志性的事件。那我们还谈到其他的，这中间还包括其他很多事情，包括这次宪法把习近平的思想写到宪法，包括把中国共产党领导重新写进宪法的正文，以及包括这么些年来习近平对民间的这个更这个加大力度的打压，打压异议人士，打压维权律师，钳制这个思想，钳制学术，另外呢，利用高科技对全社会实行这种所谓网格化的管理等等啊。那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那都给人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这么一个印象，那就是今天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和江湖时代有重大的区别。那么江湖时代更多的是这种威权的性质，而习近平的统治呢是要把中国拉回集权。在这一方面呢，那个过去西方很多人的政界学界很多人都认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正在走向自由民主这个方向，那么现在这种看法是这个完全破灭。另外也有很多人，过去西方很多人呢对中国的情况看不清楚，因此就抱一种这个观望的模棱两可的态度。那么随着这次习近平修宪，这个情况就变得更加明朗。大家就都认识到今天的中共它是政权，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是个集权的政权。那所以就这点而言呢，那个它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就已经开始回应胡先生他的观点了。有位叫易易的这位网友，大包易，他说呢，习近平未来最有可能走个人独裁的威权国家主义路线，这既能避免民主进程给他带来的清算，又能杜绝党内的冲击。可习的复兴梦是建立在中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上，如经济持续低迷，可能会带来社会上的不稳定和自由环境的缺失，个人权力无法制衡，也会使权力更加任性和政策冲动，这会给老百姓带来沉重的灾难。好的，我们继续就这个问题啊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有人认为呢，不值得如此的大惊小怪，因为无论是集体领导还是这个个人独裁呢，都不会改变共产党一党专制这个性质，因此就无所谓划时代或者新的历史节点之说。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新时代这个说法是从十九大这个就已经开始了，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啊，应该说开始的这个不是在现在，而是在此前就已经开始了。然后要说节点嘛，当然也算是一个节点，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胡平先生刚才的这个表述，还有那位网友的这些提示，我觉得都很有价值，都说到了问题的本质。这次我的看法就是，其实就是一党专政这一点从来就没有变，这是一个不变量啊。那么变量是什么呢？变量就是无非是集体领导或者是个人独裁啊。这个在这个党魁没有力量的时候，那么往往就是集体领导。
嗯，
在党魁这个能够达到高度集权的时候，那就是个人独裁。那毛时代就是个人独裁，然后毛时代以后就没有像毛那么强的人了，所以呢，就是各个派系大家这个共同理事，所谓集体领导，也就是各个山头的大佬出来这个开个家族会议。这个呢，我们看这个各国的这些秘密会党或者是黑手党的历史就是这么写的啊，就是这么过来的，所以这个也不奇怪。那这个现在这一次的比较有趣的事情啊，就是说这种一党专政的性质也在这一次的这个宪法的修改中间得到了体现。
嗯，
所以它不光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就不光是这个改主席任期的事情，与此同时发生的事情就是修改了宪法，而且它这个宪法的修改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这一句后面它增加了一句，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一句定语。这句定语实际上就使我们回到了1975年宪法，也就是那部文革宪法啊。那个文革宪法也是做了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做了一个定语这种表述。那没有，世界上还不知道还有哪个国家能够把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用宪法的形式写下来，但是中国共产党做到了啊。这个本身也就为这个个人独裁它奠定了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也不可能出现个人独裁。
嗯，
那这个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就是建立在中共的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下的。所以呢这个历史往回走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其实我一直讲，我说这个中国这100多年最后总是在走这个历史的死循环。
嗯，
现在一个新的死循环就开始了。
嗯，好的，现在大量的网评进来了啊，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无名氏这位网友说，中国确实进入新节点了，个人独裁、舆论管制愈发严重，国内文化荒漠，新闻管制现在从一党专制到个人独裁，100%是历史开倒车，宪法修改无需质疑，一定会通过。然而国内实际上没有几个人关心宪法，法学院那一帮研究宪法的教授都知道那是一纸空文，现在一纸空文都没有了，宪法从来都只是象征性的东西，这次修宪让我们比较有想法的人太失望。暮色月痕这位网友说，哪位英雄好汉投了反对票，中国人民永远敬仰您。堪利他说，连这么简单的计谋都看不出来，习近平不想和朝鲜一样100%通过，如果98%的话看上去还好一点，这全是他们设计的。赵大，明朝还有言官制度，现在中国不允许有批判的声音出现，一个不得妄议中央就可以把所有批评人士抓进监狱，然后强迫你在央视出面认错啊，从人设上从 彻底搞臭你，然后呢可以让你被肝癌史、喝水、意识、做梦吓死等等，都非啊等等非正常的死亡。我们现在这个啊网友评论有很多啊，对不起，我不能一一都念啊，我们继续我们的讨论，然后呢我在我们讨论中呢尽量穿插着啊多读一些我们网友的评论。习近平的这个修宪呢，它标志着中共啊从啊制度化独裁走向了个人独裁。我请问胡先生，啊，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说个人独裁是一种最坏的制度，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习近平要建立的这种无限期个人独裁，是当年斯大林、毛泽东式的个人独裁，它比起传统的君主专制要恶劣的多啊。你看传统的君主专制，皇帝的权力是来自于神话，来自于这个君权神授的神话，来自于这个悠久的传统，那皇帝并不认为真理的化身，那皇帝也可能说错话、做错事，因此呢，也可以是批评啊，这就给臣民发表意见呢，多少留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
嗯，
而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呢，你却自称是真理的化身、正确路线的代表啊，而这一点呢，是写到宪法里所写的。因此，任何批评反对意见，按定义那就是不允许的啊。再有呢，在君主之下，君主的权力正因为它是来自神话啊，那么因此它可以，它和大臣之间的分际是非常清楚的。那皇帝犯了错，他可以认错，他可以下罪己诏，下了罪己诏之后，他还是皇帝。可是你共产党的伟大领袖，你自称是正确路线代表，那你犯了错，你就不敢认错，因为你一旦认错，你就会下台。所以共产党伟大领袖总是不认错，犯了错呢，他就会一旦犯了错之后，他就会犯一个新的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头一个错误，所以他会错误就必然就越犯越大。
嗯，
再有呢，你过去的君主专制，他本来就是世袭的，是终身制，所以皇帝一辈子也不担心别人把他改选，把他选下来。而你共产党的领袖，你虽然没有任期限制，但是名义上、形式上还是有定期改选这么回事儿。所以你的共产党领袖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别人篡党夺权，所以他就比古代的皇帝呢更多疑寡恩，更妒能太闲，更热衷于不断的搞清洗。再有呢，你这个接班人也是这个共产党这种独裁制度一个致命的问题。因为接班人问题只有两种办法是制度化的解决办法，一种就是世袭，一种就是民主选举。而你共产党呢，既不敢民主选举，也不敢公开的搞世袭，因此你没法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过来这种个人独裁最后呢围绕着接班人问题总是充满这个血腥的这个权力斗争。最后一点呢，就是说你过去的皇帝正因为他权力是来自于传统，来自于神话，所以相当的稳定，因此皇帝的权力呢可以弱化，可以虚化，那么君主专制呢可以走向这个君主立宪。可是共产党这个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呢，他必须要实权在握，他不能搞虚君，他也不敢成为虚君，因此从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要过渡到这个民主宪政，那就比其他制度就更为困难。因此从各个方面来讲呢，那个共产党的领袖的这种个人独裁，其实比过去的那种君主专制，比传统的专制都要恶劣的多。
好的，那么。胡先生的观点呢，就是这个共产党的个人独裁呢，是一种最坏的这样一种的这个体制。但是我们一位网友 Dudley 方，这位网友的这个评论认为呢，说都差不多。他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共产党无论一堆人说了算，还是一个人说了算呢，都是灭绝人性的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如果人民反共，那么改来改去呢，都只是共产党自己的问题。但可悲的是，这个人民民主不但彻底实行了几十年，更深入到大多数人的心里。如果社会和共产毒瘤不彻底根除，就算一下子实行了美式民主、共产主义人民民主专政，也会事实上继续下去啊，继续下去很久，改变也不会容易。啊，我们这位网友呢，他就认为，在共产党一党专制情况下，集体领导、一堆人领导和一个人领导差不多。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一党专制前提下的制度性独裁和个人独裁是半斤对八两呢，还是有个高下优劣之分呢？
我觉得两者是互为因果。所以那个没有制度性的独裁，就不大可能有这种个人独裁出现。 所以这个制度跟个人，其实个人是在这个制度之中的，只不过呢就是看是这个制度对个人还有没有制约，或者呢反过来个人来支配这个制度，但是本身它本质是一样的。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权威不够的时候不敢折腾，比如像胡锦涛，那这个够了那就要折腾。所以从毛时代开始就是来回摇摆啊，先是毛的折腾，然后呢到邓时毛后这个邓时代一直下来，这个阶段所谓集体领导阶段，就是尽量是不折腾，先把家业做好了。
嗯，
这毛时代把家业给折腾完了快。那现在呢家业大概这个储备的已经够大了，家大业大了，现在就为折腾这个准备好了条件，所以现在要折腾了。那这个当然了，这个你说到底是中国模式也好，说个人独裁也好，有没有效率？现在此前有一段时间，这个学界包括国际上的学界都对中国模式很关心，觉得可能中国模式也许比西方的民主制度还好。
嗯，
这个因为中国模式有效率，想干嘛都能够达到目的。
嗯
啊，这个现在呢中国的领导人呢也很以此为自傲，觉得我们现在无所不能。那这个当然还有更有甚者，那以前我们在这做节目，和平先生就是这观点，他就是认为这个这个只有这个让习先生集权了，这个达到集权了才能搞改革，才能这个走向这个民主。现在我不知道啊，和平先生当然他现在还在每天在点这些时事，我就不知道他对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他怎么一个点评法子。
嗯
啊，在我看来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刚才胡明先生已经讲了，就是没有纠错机制了，任何人不得妄议中央，写进了宪法，写进了党章，而且很有趣的是以党章来修改宪法啊。这点那个昨天那个记者会上有这个有美国这个全国广播公司的记者就提问这个问题，说你们共产党既然是这个党要在宪法和法律上的的范围内活动，那你为什么这个你不把这个党章里限定这个主席的任总书记的任期，反过来你要拿党章来改这个宪法啊？这个我觉得他们这个中共自己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这个法工委的主任只好顽固左右而言他。所以现在不是一个讲道理的时代啊，也不是一个有逻辑的时代，现在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出现了。这个就是你说什么是高下，什么是优劣，这个其实明眼人，大家有常识的人，包括这些官员，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都很清楚，他们自己也理不直气不壮。但是呢，在这种高压和这个淫威之下，他们也只能违心的说点瞎话。
嗯，
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加入我们讨论了，通过电话连线把我们的听众、观众们接进来，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你好，是我吗？
是您，请讲。
我是这么个看法啊，关于习大帝，就任大帝了，我看川普的态度，和看欧盟的、英国的、日本的这些领导人的态度，这些领导人的态度认为挺好嘛，是吧？中国的事儿由中国人解决嘛，
嗯，
习大帝的事儿就应该由习大帝解决。对于我来说，我是习大帝的同龄人，我呢65岁，我呢不能智能手机被他们收走了，只能打电话。
嗯，
所以说呢，我就想啊，世界的潮流，世界的这些领袖们、领导们，都支持习大帝。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孔先生。 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是我吗？
嗯，请讲。
就是我觉得啊，中国不适合民主，因为啊，中国所有民主成功的国家必须有强大的工业基础，高附加值的产品，能够换取不断的经济来源，来维持这种民主。民主的高福利政策，它没有这个东西存在的话，它维持不下去。然后它一定会扩张，那种中国一定会扩张，它必须通过掠夺，把这个工业差距给补上。然后呢，就是这个工业机，否则呀，这个很难跟西方追得上啊。
好的，谢谢。
美国也就是怕这个东西来得慢。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下一位啊，江苏的李先生，江苏李先生。
啊，主持人好啊，主持人好。
您好，请讲。
我认为啊，我认为现在就是认为习近平就是修宪搞独裁，是片面的，也过早了，因为习近平搞政改是需要时间的。中国的问题不是一天形成的。在目前这个体制面前是需要全力来改革的，啊，我认为啊，他这次修宪是改主席任期，争取时间，啊，有可能在二十大再修，啊，他恢复主席国家主席的实权，像五四宪法那样，啊，然后他再搞政改，好，谢谢啊。
好的，谢谢。刚才这位先生呢，就是啊，他的观点有一部分啊代表性。就是习近平集权要办大事，我们现在有一些网友呢，其实也有这种观点，比如是像这位网友 ，Earlson， 哦 ，ACR， 他说不要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一个领导人身上，先看看我们自己的态度，一个个人民组成了这个国家，而不是单被一个领导人左右。另外呢，还有一位林肯王。他这样说，民主和集权本无对错，其根本是为了利益争夺做不同的选择。美国呢，只是用民主作为精神武器，想抑制中国工业的发展，维持其霸主地位。当然，我们什么观点都有，我们什么观点呢，都欢迎在这个节目上发表。人民日报的这个社评说呢，这次修宪是时代大势所趋，事业发展所需，党心民心所向。果真如此吗，胡先生？
人民日报的社评当然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尤其是这个党心民心所向，更是这个一派谎言。那我们知道，古今中外的专制统治者都热衷于伪造民意，可是谁也没有像这次习近平这个样子，连伪造民意都伪造得非常不像样子。那你看当年袁世凯凯称帝，那他大概是分三步走的。第一步是舆论先行，先是各界人士纷纷请愿劝进，那第二步就是袁世凯出来表态，顺应民心决心要改制，第三步就召开国民大会，那个修改制度，登基称帝。可是这次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直到今年的2月26日，那么才公布了中共中央的修宪建议，其中提到了这个要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这个时候离全国人大召开只有8天了，而到了3月11号，那么这个修宪建议就得到通过，从头到尾不到半个月，明显是强加先斩后奏，强加于人啊，他连先起头的那个部分的这个舆论铺垫都没有，舆论先行、民意铺垫都那个样子、那个姿态都没有摆一下。所以你看到后来到了这次前几天那个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在讲话的时候就特别提到，就说去年9月29号习近平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提出这个对宪法要做实施的修改，然后这次征求意见在基层和调研过程中间得到了广大干部党员干部群众这个一致的这个支持，他们都一致呼吁要求修改宪法。可是你查一查，今年2月26日之前和网络，你找不到半句关于所谓 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一致呼吁修改宪法的这个报道。这当然不是说这些消息是党国的绝对机密，因此不可对外泄露，而是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也就是这次这个修宪和当年袁世凯称帝都不如，因为他连事先的一个所谓伪造的先伪造一个民意在先做一个舆论铺垫都没有，到后来他发现没这一条呢，又实在不成体统，然后再回过头再补造了一条，再编了一个新的谎言，就是王晨那些讲话。所以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尤其让人感到这个不可忍受。撒谎也不是这么个撒谎，所以在这点上，我相信他是在历史上都是破了纪录。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网友啊呼应胡先生的这种说法，廖尚文。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初，许多华人对他抱有无限的幻想，如今习的真面目已经清晰了，可以用不学无术、胆大妄为来概括习的作为。如此不入流的人物竟成为中国的终身独裁者，随着这个资金和人才的大量外流，中国崛起也将是一场破碎的梦。另外一位叫惠超聪啊，他说，我觉得本次修宪投票几个反对票和弃权票呢，应该都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全票通过显得太假，反对票多了显得修宪决定不得人心，所以官方刻意安排了两个反对票、三个弃权票，以显示这次投票是出于人大代表的意愿，不是被强制的。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中国民意对这次修宪的民意请教张先生之前呢，让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好吗？
这个修改宪法取消这个主席的任期限制，您觉得会不会有终身制的感觉呢？
这个我们
问一下，您是怎么看待这次修改宪法的议题呢？请问能不能谈一下，就是修改宪法这个取消主席任期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意味着终身制？
您觉得习主席在五年之后连任几届比较合适？
这个
会不会终身执政？会不会终身执政？
您觉得习近平主席连任几届比较合适呢？
我对这个，
您觉得他应该连任几届比较合适？
那么您觉得就是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监督和约束这个权利呢？包括就是习主席的权利。
是这个问题。
您作为代表，您有投票权。那么您觉得习近平主席连任几届比较合适呢？
您觉得中国的国情是适合终身制的吗？能不能谈一谈啊？为什么回避这个问题？
那个，
您好，您的得票率是100%多少呢？
这些人还都是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呢，看来即便是他们都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敏感问题，或者知物搪塞，或者呢是语言不详。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人大代表高票通过这个宪法修正案，中国民间针对习近平修宪的真正的民意是什么呢？给我们讲讲。
这个我肯定代表不了民意，我是一个个人。但是呢，你说这个，我看这个中共这次在这个他们的文件里头，在他们的讲话里，开口闭口都是讲人民，这个人民其实是个最虚的东西。这个讲人民的民意，其实就跟讲这个封建时代讲君权神授，其实是同一类的东西，都是一些神话。而且你看这个中国，大家说中国人大是个橡皮图章啊。但是你仔细想，中国的宪法也是一团橡皮泥。就是自从这个82宪法颁布以后，本来还有点样子啊，然后从88年就开始就修宪，到现在为止已经修宪5次。就一个国家的宪法这样被这个反复的这个修改甚至是蹂躏啊，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你能找到其他的先例吗？当然可能不是没有， 但是如此频繁，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头修改五次这种先例，恐怕是很难找到。所以这本身就表明，就是执政党并不尊重宪法，他就是我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好像这个权力在我手里。所以这次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明报》这个有一个消息，他就是说这次修宪大部分的副部级的干部事先都不知道有这个修改主席任期这项内容。
嗯，
那更不用说这些所谓的这个民意的代表或者人民的代表，他们在这个镜头面前他们自己都畏畏缩缩，都不敢出来说一句啊这个有担当的话，这本身就是自己心里也心虚啊。那这个过程本身，你要说八二宪法，八二宪法从80年就成立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啊，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这个酝酿，提出草案，经过讨论，啊，甚至有社会讨论，有什么党派协商这套程序，它也都是有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被报道，
嗯，
啊，然后才有了八二宪法，这个中间有不到两年的时间。啊，那至少表明这个姿态或者这个程序正义这个脸面他还是想要的。但现在这个事情我们看就是一个偷偷摸摸的事情。
嗯，
哎，在这刚才胡总讲，实际上在二十几号之前，就是说提出这个公布这个修宪的消息之前，没有任何媒体说过有这个事儿，然后突然就抛出来。所以这个本身这种开快车的做法本身就说明啊，实际上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的。那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些个代表们他们也应该看一看这种历史的先例。一个当然说这个像比如说曹锟会选他是5000大洋一票买下来的。
嗯，
但是呢这些议员后来都上榜了，就是谁参加了这次贿选，这个在媒体上都有报道，然后呢被称为猪仔议员，而且呢列了一个猪仔榜。
嗯，
当然中间还有一部分投反对票的或者是没有这个就是没有出席的这些人，这个他们也要纷纷出来这个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现在这些事情啊将来都是要写进历史的。
嗯，
所以你不要因为这个眼前的荣华富贵就把一生的这个名声啊这个毁掉，但是呢已经这么做了恐怕也挽回不了了啊，这些人恐怕将来是会被写进历史，当然这一次的修宪也会被写进历史。
好的，
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好看的。谢谢。
一位王军，一位叫王军的网友非常担心像张先生这样在国内人的安全。他说传闻呢，中共两会结束之后将进行网络严打，估计以后这里不少老面孔会人间蒸发了。我们请张先生要擅自珍重自己啊。接电话，继续来接电话。河北的蔡先生，蔡先生你好。河北蔡先生，
其实，喂，你好，能听见说话吗？
请讲，抓紧时间，蔡先生。
我说话可以听见吗？
可以，抓紧时间，蔡先生。
啊，好的好的，我将中共与前苏联对比一下，毛泽东就是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就是邓江湖时代，
嗯，
勃列日涅夫时代就是现在的习近平时代。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前期走上强盛之后呢，就是经济停摆，然后裙带盛行。
嗯，
就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苏联我感觉是非常像。
好的，谢谢河北的蔡先生，您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啊。下一位是内蒙的巴特尔先生，巴特尔先生。
非常好，刚才我也听到张先生的说话的这个观点，我本人也是非常的赞同。
嗯，
一个坏的制度，就是说，领导人无限期任职这种事情， 哪怕我们假定习近平他是伟大的，他是卓越不凡的，万一这个人没有了呢？那中国上来一个比金三胖更差劲的人该怎么办？
好
的，他会把整个国家都拖入深渊的。
好，谢谢巴特尔先生。下一位，山东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哎，你好，刚才听了那个江苏的一位李先生，在说这个习近平集权的目的是为了办大事，是为了政改。我觉得这个逻辑是非常荒，就像习近平的中国梦一样，逻辑上是讲不通，是一种荒诞逻辑。好，我就说这些。
好的，谢谢。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继续啊我们的讨论啊。现在成功的取消了这个啊习近平啊，他成功取消了这个任期限制，获得了无限期连任这个地位之后呢，他的下一步举动就特别引人注目了。中国官方和官媒一再强调，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终身制。那么请问胡先生啊，在权力没有制约的情况下，我们看到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独裁者呢，比比皆是，而功成身退的明智者却不多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中共官方说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终身制，这种说法其实当年邓小平、彭真就已经反驳过了。那82年制定宪法的时候，邓小平和彭真就都谈到，必须要给领导职务的任期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啊。否则的话呢，就会造成实际上的终身制啊。当然，因为在理论上，取消任期限制不等于终身制，但是现实中呢，取消任期限制往往会造成实际上的终身制。所以当年这个做这种改革，就是所谓废除终身制，那就是废除实际存在的终身制。
嗯，
那因为道理很简单，因为第一，权力本身就是个毒品，越用就越上瘾。越用你就越舍不得，越不肯放下。
嗯。
另外呢，对于独裁者来说，掌权的时间越长，他犯的错误就越多，就越严重啊，他就越认不起错，越改不起错。
嗯。
他包袱越来越多，所以呢，就越做越不敢放，越做他越怕别人这个篡掌夺权，越做越怕别人被别人清算。因此。他往往是一直要做到底，
做到底的。好的，那胡平先生，谢谢你啊。我们现在还剩下一分多的时间，我给张立凡先生。习近平两会期间呢，他说这样一句话引起外界广泛猜测，他说功成不必在我。这句话呢，有人说也许展示了他当前的心态，是对外界关于他这个修宪争议的一个回应，也可呢是对他这个可能终身制的一个否定。那张先生您怎么看取消任期限制和终身制的关系呢？
这个大人物嘛，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所以这种宣言没有价值，就是说我们只能看这个最后实际上是怎么样。但目前来看，这个修宪的效果就是给了任期以无限的可能，啊，那这个到2049年建国百年，啊，或者到2050年所谓这个两步走的第二步，这个变成现代化强国。那我想那个时候习先生也90多岁了，可能还超过了穆加贝的，所以这个给他在上台之前，据说他有这样的说法，就是说给我20年啊时间。那么这个说法我们也听得很熟悉，就是这个普京曾经说给我20年，我要还你们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这和阿基米德说给我一根杠杆，我可以撬起地球。好像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啊，这些话我们都可以作为参考。谢谢。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现在还有大量的网络评论没法读啊。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要关注热点话题，不是我的国家主席，海外反习声浪，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